本笃会的祈祷，说圣北笃是个完美的修道者，并不为过。从为他者服务而言，他做得十分出色。他把对隐修团体的这份愿景清晰地写进了会规中，拥有彼此关爱、彼此服从、彼此体贴的兄弟情谊，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团体。在这样的团体中，人应当先关心他人，而不是自己。这是北笃会的基本方针。基于这点，它也是由祈祷者组成的团体。讨论北笃会的祈祷时，强调隐修团体的特性，乍一看有些怪。然而，圣北笃对祈祷之旅的力量和智慧的理解，正是来自圣若望的书信中的兄弟情谊。我们从基督那里蒙受了这命令，那爱天主的也该爱自己的弟兄。若望一书4:21。隐修团体的力量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在与弟兄姐妹建立的完善的关系中认识了自己，与每个人的关系都在我们与基督和圣神中的天父的关系中结合为一种圣事。基督化身血肉，在他对天父全然的爱和对我们全然的爱之中，向我们揭示了关系的圆满，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隐修院的圣招就是充分探索这种导向圆满的关系，不惜一切代价。圣本笃的会规建立在对我们存在于关系之中的意识，这并非把自己的完美和宗教规矩优先于关心隐修团体中的弟兄姐妹的自私自利的关系。这是萨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畸形关系。之所以称其为畸形关系，是因为他在真正的团体中拒斥了与他人的完美相遇，而只是想着自己在群体中孤身一人。因此，宗教团体必须充分理解什么是群体，什么才是真正的团体。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试图活出来并深入探索对全人类发出的邀请，即进入爱的团体，至圣的三位一体。就我所知，最早定义人群的是克尔凯郭尔，他说群体在其概念上就是非真实的，它会使人完全无法悔改，完全不负责任。克尔凯郭尔清晰地觉察到了名为群体的这头无名巨兽，也许是因为恐惧而退缩，他因此过分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当然，他的作品依然为在人群中窒息的人带去了希望。继承存在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们试图恢复一种平衡，并使我们意识到个体是在群体中存在的核心悖论。不过，人群本身依然是矛盾的象征。举个例子，海德格尔，他是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将群体其重新定义为常人。或许他的描述比克尔凯郭尔更为贴切。他说，每个人都是别人，没有人是自己。基督徒团体的力量在于，当每个人都在为他人服务时，每个人都成为了自己。团体活出了基督的洞见，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换句话说， 真正的生命在团体中，而非在群体中。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群中，出于自我保护而心怀恐惧地活着，就会不断受到经颓废的浪漫所美化的焦虑和痛苦的压迫。现在我们发现了群体和团体的区别，群体总是会推视靠近他的人，群体总是限制成员的自我，我们被乌合之众的心态绑架。相反，在团体中我们惊艳到自由，团体总是指引前路，不断超越自我。团体并不止步于此，总是有更伟大、更深刻的经验在前方等待。圣北笃对自己超越隐修团体的隐修观念深信不疑，而这正是基督徒团体超越自我的极好例证。因为群体总是为了自我而存在，它推视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群。反之，团体为了其成员而存在，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成长。不出圣北笃所料，只要这种成长不断继续，其成员的成长就会超越团体本身。隐修历险的招教就是更为深刻、更为彻底地生活在团体中。在团体中，我们探索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会意识到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关系，一种本质上的团体。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他是耶稣会士、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曾努力证明基督教与科学的和谐。他论及圣体圣事时说，一切共荣都是同一种共荣，这也是圣若望所说的，那垂留在爱内就垂留在天主内，天主也垂留在他内，若望一书四章十六节。隐修生活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认识这样一层关系，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奥登，他是英裔美籍诗人，后期创作转向宗教。他曾写道，学校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孩子们在世俗环境中学会祈祷。这里奥登指的是全神贯注于自身以外的人或事物的能力，专注一首诗的内在连续性，投入一幅画的和谐色调，欣赏一个数学问题的逻辑完整性，在显微镜下观察一片叶子的微小结构。每一种经验都能使学生超越有限的自我，抛下自负和欲望，进入关心他者的经验。